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前几节。
神在这段伟大经文中，通过保罗诚挚的言语告诉我们，有一点认识非常重要，那就是怜悯不仅是给某些比你更圣洁的人提供动力。明白神的怜悯何等伟大，最终会成为你的燃料，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力量来源。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要打开罗马书十二章，将重点放在两节引人注目的经文上。我们需要认真的加以解释，对吧，柴佩尔博士？
没错，乐师。因为在十二章的开头，保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有挑战性的劝告：献上你们的身体作为活祭，这是圣洁、讨神喜悦的。而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缺点、失败和软弱，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圣洁又讨神喜悦。堕落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圣洁，又要令全能圣洁的神悦纳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将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怜悯有改变人的能力，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圣洁讨神喜悦。
这是圣经中既有挑战性又有启发性的段落。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使人改变的怜悯。
你在自己一切的软弱、罪污、脆弱、过犯中，却是圣洁又蒙神悦纳的，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是圣洁又蒙神悦纳的呢？我知道我犯的罪，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上周犯的错，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刚犯的错，我怎么可能在神的眼中是圣洁又蒙悦纳的呢？因为神的怜悯，这是一切的开始。保罗要确保我们执行任何诫命、律例、规条之前，这样的命令啊，实在太多了。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是谁。我的身份是被救主救赎的人，被宝血洗净，成为圣洁，为神悦纳。圣洁这个词应该成为线索。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能够使你圣洁的事呢？没有。我们最好的工作在神面前也都只是污秽的衣服。如果我们成为圣洁，那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事。我们成为圣洁蒙神悦纳，这是我现在的身份，也是你现在的身份。这一点是理解之后所有诫命的前提。我们处在转折点上，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怜悯的信息铺路。接下来就是诫命，但是在此处，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转折点上，保罗说：你们如果不是被决定你们身份的怜悯所激励，怎么敢追求遵行神的诫命啊？你们是圣洁，神所悦纳的，这个身份理应驱使你遵守诫命。我说这话很容易，让我告诉你们，我说过很多次，我在这事工当中说过，我在这里也说过，我们遵守的律例并不能够为我们赚得恩典。说到底，如果你必须要赚得恩典，那它就不是恩典了。律例和我们的顺服永远是对神所赐予的恩典所做的回应。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呢？ 当我和凯西还是年轻的父母时，我们思考了福音的信息，那改变了我们。在我早年的事工中，有一个信息把我压垮了。这个信息说，你如果表现好，神就会爱你。直到我发现，对于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来说，我永远无法足够好，我只能依靠他的圣洁。我们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件事呢？有一段时间，我会对我的大儿子柯林这样说，我会说，柯林，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做了那件事。这是很常见的说法，很容易就说出来了。你想想我刚刚所说的话，柯林，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做了一件坏事。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谁？你的身份是基于你做了什么，也就是你的行为。但是福音正好相反，福音说，你已经与神和好，因此你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你要活出你的身份，你已经得以与神和好，神已经使你成为圣洁了。你怎么样能够对你的孩子表达这些呢？你可能会想，这太傻了。但我和凯西努力学着在管教孩子时对孩子这样说，柯林，不要那样做，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想让我们的关系来决定你做什么事，我不想让你做了什么来决定我们的关系，因为那和福音相反。不仅是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其实我们面对伴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基本上都把约翰·韦恩或者哈里森·福特当作英雄，是吧？他们都是那种掌控局面，什么都不怕，从来也不哭的男人。但那意味着，当我和凯西之间关系紧张时，我面临的试探是想要掌控局面，以怒气来回应。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是个传道人，所以我只能够沉默，他会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有人在找凯西了，他今天没来。我面临的试探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对待他，但是根据圣经，我们乃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们有立约的关系，这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对彼此的承诺上，是立约的关系确定了我们是谁。我们还有需要处理的问题吗？当然，我们有问题需要处理，但我要带着对我在主里的姐妹的爱和尊重，她是我的伴侣，我要在神亲自以恩典设立的盟约当中，而不是基于他的行为或者我的行为来处理问题。我们在教会里如何彼此相处呢？我的本性怎么说呢？你对我开火，我面临的试探会是什么呢？也开火回击，按照你对我的行为来对待你。但如果我明白你是圣洁讨神喜悦的，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认识到在向我发射飞镖的眼睛后面有基督借着他的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么我肯定不会单凭你的行为来对待你，而是对你如同基督里的弟兄姐妹。还有需要摆到桌面上处理的事吗？当然有，但是要带着爱、尊重和谦卑，因为福音要求我们首先依据关系来对待别人，而不是首先依据行为。行为是关系的结果，关系并不取决于行为。如果不是这样，那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依靠福音，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为辜负了我们的主。最终保罗诚恳的话开始让你感到这怜悯的分量，这怜悯是我们一切所行所说的基础，也激励我们去过基督徒的生活。 第一节的开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查看了我们用的各种译本，思考这些话多么重要。劝 appeal 是 ESV 里面的说法，你们有些人有 NIV 或者 NASB， 也就是新美国标准版圣经，这两个译本都说，弟兄们，我敦促 urge 你们。英王钦定版我之前提过了，说的是，所以弟兄们，我恳求 beseech 你们。新普及译本说，弟兄们，我央求 plead with 你们。还有一个译本说的是，弟兄们，我求 beg of 你们。但也许没有什么比认识请求这个词的词源更重要的了，它就是 parakalo， 由此我们得到了 paraclete 这个词，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圣灵，他要来与我们同行。而此处的保罗，他知道教会里有外邦人的异教，也知道犹太人对他的迫害，却说，弟兄们，我求你们。仿佛他带着他们同行，看他们是圣洁可悦纳的。不仅对神如此，在他看来也是一样，因为他知道福音就是他内心所认同的。几周前我去另外一个城市讲道，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有一个认识多年的人，我们认识有几年了，他自认为是我的朋友，但我告诉你们，他对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我得知我要去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安排和他见个面。我直截了当地和你们说吧，我当时候对他所说的话，在他听来可能和几年前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一开始就对他说，听着，我们开始聊之前，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所以我会爱你。你们觉得这听起来很疯狂吗？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回转，也没有幡然醒悟，没有悔改，他什么都没有做。但为什么我却要说，不论你做什么，我都爱你呢？因为我内心确信，我的神不是在等我解决问题之后才爱我，他是因为他的怜悯与我立约。神也看着有各种软弱、缺点和过错的人说，我的爱子流出宝血，这怜悯能遮盖你们的罪，单凭信临到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解决了问题，不是因为你们回转，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好，我会爱你们。而我时不时需要听到我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即便他没有改变别人的心，也会改变我的心。神在这段伟大的经文当中，通过保罗诚挚的言语告诉我们，有一点认识非常重要，那就是怜悯不仅是给某些比你更圣洁的人提供动力。明白神的怜悯何等伟大，最终会成为你的燃料，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力量来源。如果你抓住神的怜悯，你就是圣洁，而且为神所悦纳的。虽然你背叛他，又做错事，他仍然会说，你是我的孩子，当你到我这里来时，就会讨我的喜悦。虽然你离开很久了，你也以为我离开你了，但当你转回来的时候，会发现我就在你身边。主说，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因为他的爱从未远离。这会怎样改变你呢？保罗希望你知道，因为他确实把怜悯当作燃料来使用。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想到那位课堂上的警察朋友， 我看见他被打败的模样，他的肩膀下垂，低着头说，我知道我效法了世界。他多么希望知道有一个答案，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他不要去效法世界，而是更新改变。不仅是这位警察朋友，我想我们在学校、职场都面临这个挑战。我在第一堂敬拜的时候说过，我承认，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你们如果要更新变化，不效法世界，比我还要更加困难。我看到了比我年长的一代，男人莫名其妙地被拉去打仗，他们接触各种罪和暴力，有时使他们对良善圣洁毫无感觉。我看到现在高中和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在面对我一生中无法比拟的试探和同侪压力，这些都是我不曾经历过的。我得告诉你们，我多么尊重和敬佩能这么说的人。我要做这个时代中的信徒，我不会效法这个世界，我要更新变化，活出不同。虽然我非常敬佩你，但是我在想，什么能够装备你呢？什么能够让你活出这样的人生呢？保罗说出了答案，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说圣经当中有某一句经文被误解了，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圈子里，我认为这一句比其他的经文更容易被误解，因为这句经文经常被理解成这样的意思，你们要改变的方式就是靠着福音的能力更新自己的心意。所以要读好书，和好人在一起，不去看不好的电影，多多的读圣经，这样你就能够更新你的心意，你就能够预备好被改变了。我怎么对你们说的呢？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心意，谁是你的救主呢？你自己。重点不是你的行为改变了你，这里提到心意，不是在这一段里第一次出现。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开始对犹太人和外邦人说话，他对犹太人说，接纳新人，然后对新人说，敬重之前的人。现在讲完了这些内容，他重提十章前三节开始讲的心意的问题，你还记得吗？保罗说到他的犹太弟兄说，我为了他们宁愿自己被咒诅。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罗马书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哦，他们在这世上真的是很努力。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的心意有问题。他们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什么是神的意呢？不仅仅是他良善的律例，还是他良善的心。神说，我一定会赐公义给你们，我一定会使你们与我和好。但以色列人凭着他们的热心说，我来负责，我会搞定，我会使自己与你和好，交给我们。他们向神有热心，但那来自于错误的心意。出于无知是错误的认识。现在保罗说，你们这些明白神伟大慈悲的人，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变化是关于什么呢？关于神的慈悲和怜悯。那怜悯使你圣洁，讨神喜悦，不是基于你做什么，而是基于他所供应的。第二节结尾说，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听着，后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律例，保罗会谈到我们的集体个人责任、民事和道德责任， 后面的章节会相继的展开，但是他在这里说，你们无法正确查验神的旨意，除非你们被神的慈悲激励。这一切背后必须是神的慈悲和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出自错误的理由所做的正确的事也是错误。如果你做这一切事，甚至带着以色列人的热心，但有一颗自以为意的心，想要和别人比较，想让自己配得上神的恩典，如果你是因为这一些而做，你就是在用自己的良善贿赂神，那你就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做正确的事。你会因为这些自以为讨神喜悦的事而为神所厌恶。记得旧约当中的人吗？神说，你们要献祭，他们就献祭，但神却又对他们说，祭物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想要贿赂我，让我对你们好，你们依靠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依靠我的怜悯。你们不是在说祭物代表神对你们的恩典，你们是在贿赂我，让我对你们好。你们是把我当成了天空中的食人魔，用你们污秽的破布来贿赂我。这些事对我来说之所以是污秽的，是因为你们的使用方式。教会里有多少人读经、去教会、长时间祷告、早起，都是为了要让神对自己好。我要贿赂他，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呢，天空中的食人魔会抓住我。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诸般的怜悯劝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作为已经圣洁为他所喜悦的祭。而当你明白他说的是，我看着你，悦纳你，我已经为你差遣了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孩子，你就不会再试图贿赂他，而是愿意为他而活。我跟你们说过，我有一位很棒的朋友是宣教领袖。在成为宣教活动人士之前，他曾在一个学区学校当老师。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所在的那个学区想要找到帮助弱势儿童的方法。他发现许多孩子达不到他们所在年级的阅读水平，因此他们不得不另设一个补救阅读计划来帮助这些孩子赶上进度。计划很好，但是有一个小问题，也就是总是不管用。阅读能力低，这个标签似乎比帮助他们提高阅读能力的计划更加厉害。加入这个计划的人没有一个回到了标准水平。这就像一个漩涡，你一旦进去了就会被拉下去。除了一位年轻姑娘名叫艾蒂，因为她跑得快，所以他们叫她飞快的艾蒂。艾蒂离开了这个圈子。当然所有管理人员都去找那个老师说，这是怎么发生的？你用了不同的课程吗？你给他补课了吗？你用了什么别的阅读刊物吗？他说，不，都没有。哦，你一定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吧？那位老师说，你们知道艾蒂跑步吗？是的，我们都知道飞快的艾蒂。好吧，我有的时候会去看他跑步，为他加油。这就是原因所在。艾蒂知道有人为他而来，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课堂上面的客观要求，也不仅仅是要他努力赶上认证的标准。有人完全是为了他，为了他的缘故而付出，就是这个原因使他想要达成目标，想要回应那给予他的极大恩典。保罗在这里对你说的正是这样，一旦你开始明白神对你的怜悯多么大，而正是这怜悯，完全是这怜悯，成为我们为神而活背后的动力。我记得福音的简单真理就是， 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多少人认为神的恩典是要撤销顺服呢？不是这样的。靠着神伟大的怜悯，我们得到激励，有能力为他而活。因为我们说，如果他已经如此爱我，那么我要为他而活。这是在福音中为自己的罪找到安慰的所有心灵的见证。如果他这么爱我，那么我要为他而活。这是他给你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他的怜悯会成为你的动力和大能。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飞快艾迪的故事很让人得启发，知道有人为他而来，就能够让他实现目标。柴佩尔博士，有没有什么时候你感觉主没有为你而来，使你很难服侍和喜乐呢？
老实说，我也知道这是提问者想要的回答，确实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会想知道神打算做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艰难的事情。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不记得自己有想过神不再管我了。我赞美他，因为我从小就因着基督徒父母而认识耶稣。我也相信十字架，我相信耶稣为我而来，神也借着耶稣为我而来。我觉得自己一生当中未曾怀疑过这一点。我并不是说自己因此而特别，我只是说赞美神，因为他很早就把他的恩典深植在我的心中。即使生活艰难，即使我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想过神不再爱我了。神将耶稣的信息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中，这信息也通过我的父母和我成长的教会而彻底扎根。我因此赞美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赞美神，因他对我们的信实，我们能有这样的确信。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在每一期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我们的教师柴佩尔博士都会带来圣经教导的信息，并进行有益的讨论。我是陶乐师，下期节目我们将暂停罗马书系列，对柴佩尔博士做一期专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